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墙上的咱不说，那个纸质的就画在纸上的作品最好能保留呢也保留。你想万一今后你的孩子成了大画家火了呢，对不对？
这个好长远哦，对吧？给他的墨宝，最初的墨宝，
早期的作品啊，那他也很珍贵了，对吧？
那是那是。哎，不然就不轻易拿出来示人的，这个更加是孤本的成了。
你知道吗？说到那个墙上乱画，我小时候啊，在就是已经开始学画画了之后，然后我在自己的床旁边，就是一座墙上，我就画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珠穆朗玛峰的一幅画，然后画了很大很大。那个时候，那我也是因为是学了画画，我爸妈知道啊，你可以画了，他们才让我画的，不然的话他绝对不会让我画。然后画了之后，我爸妈倒也让我留下来，他就说嗯不错，就是以后你长大了看一看也不错，然后就一直留在那里。然后我觉得就，但是后来给我拍了照，还好他们当时拍了照，不然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以前的房子嘛都就卖掉了，所以说这笔墙上估计已经早就没有了，所以说但还好有个照片留着。
Sweet memory。
以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家长觉得看动画片影响学习，慢慢的现在这种二次元的文化成了一种职业，成了一个行业，包括每一年悉尼它其实也有 cosplay 这种展，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去看过，在悉尼有，我陪儿子去看过一次这种 cosplay 动漫展。
我在上海看过，因为上海
漫展对不对，
每年都有漫展，因为上海每年都有漫展，而且其实漫展加上游戏展，其实国内动漫和游戏是捆绑的，因为它动漫这个产业加载到游戏里面，包括互相使用它的 IP， 游戏使用动漫的 IP， 它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所以说是每年上海有个 China Joy 的一个展，就是动漫啊 cosplay 啊都会捆绑在一起。其实现在家长已经不太会阻止小孩子看什么动漫了，因为他们可能更大的目标是游戏，觉得游戏是更毒害青少年的一个利器，
更加玩物丧志的东西。
对，更玩物丧志，因为看动漫其实对他们来说，现在的都80后90后家长，他们自己也是看动漫长大的，就是我自己也是从小这么看的，他能理解这个东西，他已经不像我们的父母，他们不理解这么幼稚的东西，你怎么这么大了还要看，他们是不理解的，对吧？就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比如说电影《哪吒》嘛，很火的《哪吒二》，其实很多就是像我，就是成年人，大部分人他们其实看《哪吒》没有像年轻人这么有感觉，他们只是会觉得哦，做了一个不错的电影，但是他们没有感动，或者说没有特别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太多共情，不像他小时候的那种共情，因为其实动画片更多的是它是这个燃的内核，在小时候是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内驱，但是到成年，正是到中年的时候，它这个内驱已经不太会，会跟着你燃，它会被现实所左右，它会觉得这个还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现在更多喜欢哪吒的其实就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们喜欢哪吒，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圣斗士星矢》、喜欢《灌篮高手》是一样的，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年代的燃，他们年代的青春。他们年代的我命不由由我不由天，所以说这个东西对每代人都是有他特定的一个青春回忆，我是这样想。
特别赞成。刚才因为我要讲这个的时候，李波我突然就也想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作家在讲，就刚才我又提到的，你的内求其实在发生改变的，你当初喜欢动漫，但是现在比如说哪吒二，这可能到了一定年轻人看啊，就无非是梗多了一点，笑一笑。但是就像这个我当时看这个作家写文章讲的，你呀为什么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旅行，多出去旅游，对吧？因为你的热情，你内在的热情，它的量是在那儿摆着，它的总量是很高的。比方你到了巴黎去看了埃菲尔铁塔，哇，我来了，我在这拍照，我发了朋友圈，然后我写了一篇小作文，但是这个都是你的一种表现出你的 passion， 你的这种你的热情，你的内部的这种热情和或者说那种内燃都还在。但是你换到比如说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去看到那个埃菲尔铁塔，说你看到它无非就是一个铁塔嘛，一个铁坨坨嘛，你的那种热情其实你自己内在的是在发生改变的。
对对，是这样，什么年龄就做什么年龄的事儿。一般来说这个按照人的成长规律吧，对吧， 不是有一个东西，除了生理，还有一个心理年龄嘛，对不对？
对。
可能他的欣赏啊，他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变化呀，会有些改变的。但我觉得呢，这个只能是一个方面，就是另一个方面呢，时代的大环境啊，就是这个文化环境啊，这个也会对人有影响的，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之前我知道这个在日本呢，人们这个对这个动漫的喜欢啊，到一种可能是癫狂的地步。就在日本漫呢，确实它不光是对全世界有影响，它对自己国家，就是说，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也是很重要的动漫群体。这个可能有些超出想象，尤其是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讲的日本哪个首相，前任的哪个首相，好像是中曾根还是谁，就80年代的90年代首相，他说我也很喜欢动漫，我虽然也已经有60多70岁快，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很幼稚，我就觉得他非常让人觉得，对生活呀充满了一种爱。一种温馨，一种热情，我还是喜欢看的。我也在看《哆啦 A 梦》啊，什么什么那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当时我觉得特别可爱。就是虽然我们通常人说搞政治的人啊，这个政 客
就他还有人的
形
一方
象，
面的特质
对
啊。
对对，那政客的形象在世界各国好像都不是特别受推崇的啊。就像那个2012的时候，那个世界末日嘛，对不对？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那位黑人老先生跟那个科学那个年轻的科学家说：“你走吧，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我觉得像您这样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你的对人类的贡献比我这种老政客，应该说作用要大得多啊！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哎，这个我当时觉得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吧，一个首相居然还会说他喜欢动漫，当时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我都完全没有想象到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侧面啊，证明到这个。动漫对人的影响啊，其实就是说，除了一方面，就咱们的心理年龄是一个方面以外，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的这种影响下哈，可能他对这个人的这个年龄哈，也都还是有影响的。就是不一定他老年人他就一定不喜欢动漫了，或者说没有这种感觉，他那个也不是能够一概而论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
对，
刚才听
我非常
赞
认
同。
同那个李波，赞同李波的那个观点。其实就是，它动漫是需要一个国家的整个国家的氛围和文化的氛围。就像在日本，你哪怕是老年人，你看动漫，大家都不会说什么，包括大家都会期待动漫的电影持续的推出。但是你同样在中国，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中老年的动画氛围，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老。等我们老了之后，也许中国的动画氛围就会很好了，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小看动漫长大的一代。等我们老了之后，那话语权上就不会这样了。但是现在很多，如果是像我这个年龄去看动漫，就是我的父母会觉得，你这么大了，你还看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你是手里盘一个核桃去看一段相声啊，听一段相声，那他们会觉得啊，这个年龄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东西，但其实这两个事情，你去听相声和看动画电影，其实都是一种文化的休闲，没有说哪个是幼稚，哪个是正当好，所以说只能说是文化的背景不一样，也希望以后更多的对动画能够一些包容吧，因为动画确实有时候也可以治愈人心，尤其像宫崎骏的那些动画片，像《千与千寻》啊这些，我觉
悬
得
崖
包
上的
括。
金鱼姬啊，这种，
对，还有就是像日本的，还有一个叫新海诚，像那种是我的名字啊，还有天气之子啊，这些都是很能够治愈人心，我感觉都是很不错的。包括主持人之前讲的那个《进击的巨人》啊，《进击的巨人》你孩子看，其实我也看，我虽然不是孩子了，但是我看了
我也看了。
给我最大的感觉，不是说他的战斗画面有多燃啊，他的情节紧凑，而是。让我看到了啊，真的，当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对立面的时候，真的你不能怪任何一方是谁挑起了战争。他其实他就是他就这个动画片好就好在，他通过两个对立方互相的角度，从他们孩子的角度，从他们百姓的角度，都去来诠释了这个战争，就是让你感受到哦，原来战争是复杂的，不是说。 有绝对的好人，有绝对的坏人，就这个世界都是复杂的，就是引发你深刻的思考，让你更多的去觉得啊，世界应该和平，要反对战争。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反战嘛。
嗯，这就是动漫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收获，我们待会儿可以继续。我觉得李波是不是还想聊，其实有些动漫可以让我们看到对于世界的理解，还有人生价值观、友情和梦想。包括我以前曾经看过萤火虫之墓，哎，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可能有一个多星期我都走不出来。
是是是，那个片子比较沉重啊。
嗯，
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动漫我觉得就是跟以前我们小时候比起来哈，确实它的这个主题啊要宽，
深度也不一样哈。
对，宽得多，深得多，确实这样。因为他更多就是说他也想把成人市场这块儿也抓进来，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哪吒这样的片子，对吧，他就是说早已经不是当时我们的那种鼹鼠的故事、聪明的一休这种程度可以替代的。就哪吒这种片子，他的梗啊，他的内核啊，他的那些隐喻啊，政治隐喻，对吧，政治隐喻在里边，我们的解读嘛。如果你说他玉虚宫啊，那影射白宫人，还有那个像五角大楼，整个外形像五角大楼，然后那个
还有那个美联储的标志，那个什么，
对，新冠病毒，对吧，这些东西，如果你说这当中只有一个，可能我们解读人只有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元素带有这种隐喻的话，可能只是我们过度解读。但是当你看到这么多元素它都有这种共同指向以后，都带有这种风格特点了。如果说这个像日本，那个像美国，那个像英国，那边还有个符号像非洲，那还有一个符号是东南亚的泰国，可能它还不是在有什么政治隐喻，可是它全部都是那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确实是带有这方面的隐喻了。这个小孩显然是看不懂的，这就是给咱们成人准备的。而且它的整个话题应该说它是比较偏沉重的，哪吒的成长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对吧，非常的沉重。可以说虽然当中也充满了这个幽默，喜怒哀乐都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嘛，人生完整的人生来说，他是会
悲喜交集都有，
对对对，都有啊，也有大爱无疆的那种母爱，那种一心奉献的，对吧，对孩子完全没有苛求的这种母亲，各种形象在里边我们看到啊，还有那个他的好基友小白龙啊，好。非常好的那种友情。哪吒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对吧，为父母也可以耗尽自己一切的这种形象。所以他的整个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孩子，就是说完全孩子可以去真正理解的，对，他更能看出他是面向这个成人的。所以他这种题材，这种动漫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看得出来话题宽泛，然后深刻，有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去回味的东西在里边。
刚才提到哪吒二提的比较多，我估计哪吒一大家也都看了。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国产动漫电影还比较热了，比如说就刚才提到哪吒二，还有之前长安三万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哎，
好片子，
哎，你们觉得中国的国产动漫，哎，这几年是不是非常的突飞猛进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中国的动漫行业真的是像十里长，其实它的发展是非常坎坷的。因为我为什么比较了解，因为我以前是做过游戏行业，所以说比较了解这个动漫行业。以前其实中国刚开始，一开始动漫最辉煌的就是大闹天宫，
万氏兄弟的嘛，对吧，
对，那个时候是拿奖的嘛。但是那个之后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整个直接是断层。因为日漫是碾压式的领先，真的是碾压式的领先，就是他们不管从制作精良到情节复杂程度，让我们完全是没法，就是没见过这些东西，所以说是碾压式导致动漫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做出来都是没人去看，因为实在没法比。直到大圣归来，就那一部开始动漫慢慢开始年轻一代起来了，他们是看日漫成长起来的一帮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用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先进的理念去重塑中国的一些文化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会发觉现在，包括现在的哪吒，他们已经不再是很严谨的，就是说像讲证据去讲这个东西的，像以前是不允许恶搞这种证据，他们现在都是可以恶搞。我比如说黑眼圈，哪吒黑眼圈，或者说是屎尿屁。但是在以前，你看最早版的那个哪吒闹海，它是不可以恶搞，它就是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包括还有我把自己杀了要还自己的骨肉给父母，这个其实当时也是很吓人的，对我来说 少年的阴影又多了一层，就是自刎谢罪，自刎归还父母的就是身体嘛，
弃肉剜骨还给父母。嗯，
但是你看这一版哪吒他完全没有沿用这个东西，也是跟那个饺子导演他的成长环境有关，因为他是从小的父母对他的包容是非常好的，他是从小是学医，然后弃医从动画，他是半路出家，然后自学动画三年，在家啃老，就是他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妈妈就是养了他三年，他就什么工作也不去找，然后在家自学动画，然后自己推出了一部代表作叫打个大西瓜，然后获了很多奖，然后被资本看上，然后就开始制作哪吒这个东西。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在哪吒上面他表达了他父母对他的绝对的包容，他也你看就让他变成是个魔丸，
对原生家庭在他的这个当中也有体现，就是
他对他对
他
完全对没错，他完全父母没有说我要压榨你是魔丸，他没有，父母一直给他最大的爱，一直保护他，直到第二部里妈妈一致就说我不管，他有句台词非常打动我，就是说妈妈从来没有在乎你是魔丸还是神仙，我只是知道你是我的孩子，我就要全力的爱护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内核，就是只有原生家庭非常非常好，他就是表达出他自己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接近于人，他不再是造神，而是他把这个神话故事更加
人性该有的东西，
对
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